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彼诸菩萨及声闻众，落入宝池，意欲令水莫足，水即莫足，欲令至期，即至于期，欲令至腰，水即至腰，欲令至颈，水即至颈，欲令贯身，自然贯身，欲令还浮，水则还浮，调和冷暖，自然随意，开神悦体，荡除心垢。这还是宝池得水第十九章的内容。前面介绍了七宝池的量相，还有八功德水的德相，以及七宝池的种种庄严。从这一段开始，就进一步的介绍七宝池水的圣妙的功德。这些水呢，它是从如意珠网里面涌现出来的，就不是一般的水了，那是如意水、佛水、八功德水啊。所以这些水就能产生奇妙的作用，这些作用是阿弥陀佛施舍给一些往生者，让他们得到身心的快乐，尤其是修行的真上缘。这一段是表明西方极乐世界诸菩萨及声闻众，这些都是大修行人了，他们要到宝池里面沐浴。前面讲过，极乐世界的整个的环境非常的美妙，没有春夏秋冬的更迭，天气没有气候反常现象，没有大寒大热，因为有暑热就会出汗了，出汗之后他才会想到沐浴呀。那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再加上这些往生者都是从莲花出来，清净之身，无极之体，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吃五谷杂粮的这个身体它就是比较污秽，身体污秽就想到要沐浴。好，那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声闻本质上是非常清净的，没有去沐浴的必要性，但为什么他还要做这个事儿，到宝池里面去？哎，这就另有深意了。他入这个宝池 形态上好像是沐浴，实则是在七宝池透过得水的加持修无上的行持。首先看这个水的神妙，这些诸菩萨声闻众如果他想进入七宝池啊，那七宝池自然那个八功德水盈满了，水量非常的充沛。但是这些人进这个宝池的人各有各的需求好要，他不想让这个水太深，只是想让这个水浅一点啊，到他的足踝那个地方足部啊，他这个一念想马上这个池水呢就浅到你的足部。如果你想这个水还深一点到乞丐部分，水就到乞丐部分。如果说还想深一点到腰部，好，那这个水就深到腰部。如果还想深一点要在颈脖子这个地方，好，这个水就深到你颈脖子那个地方。因为沐浴还有一个淋浴嘛，是从上面下来啊，他想哎是不是可以淋浴，哎这个水就能够从空中到上面去，哎从上面水下来，这叫灌身啊。那灌身不需要借助机械了，那你念头一动，法尔自然，这个水就上去了，给你全身的灌身淋浴。水上去了，想让这个水再回来啊，约定还浮回到常态，哎这个被你意念吊上去的水，哎马上又下来了，这个水就随你的意念呢满足你的一切的念想。这里注意，还不仅是一个菩萨或一个声闻，这个池子很大呀，它是有很多的声闻菩萨，很多人都各有不同的需求嘛，或者水浅一点深一点，同样这个池子水，一个水能够满足这个池子里面所有人的需求意念。我们在十玄门里面谈到世事无碍法界，十玄门第一个玄门就是同时具足相应门，同时就是同时态，这一水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为什么能满足？因为它有第二个特点，具足。具足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全息的这个特点，就是依法具摄一切法，一切法入一法，一法具一切法，这叫具足。具足在这个学门就有个比喻，如海一滴具百川位，所有的江河湖泊的水都流向大海，这就类似于一切法入一法，把大海作为一法，江河湖泊多法入到这一法。然后再看大海当中的一滴水，这是一法，由于是所有的水进来的，所以它具足所有水的那个信息，就具百川位。正因为它有具足的特点，一法具足一切法，它就能够有相应的功能。相应就是一切法有同质的，有异质的啊，彼此之间圆融无碍， 相互照应，互胜互摄。这个水为什么能做佛事？就是七宝池的一水可以满足所有沐浴者的需求。为什么能满足？因为这个水是法性的水，是一真法界一大缘起的圣水、佛水。这是从水位或浅或深或下或上，再看它这个水的温度调和冷暖。这个池子里面人很多啊，他也有各种需求，有的希望水凉一点，有的希望水暖一点，也随着你的念头的念想满你的意愿。一般还是冷暖调和，不冷不暖的状态啊，太冷了就像冬天了，太热了烫得受不了了，一定是不冷不热的那个温度，这叫调和。调水温包括水的速度都不要任何高科技了，随你的意念，自然随意。自然就是法尔自然的，无中妙用的，不需要借助各种机械仪器的，随你的念想。水温、水疏、水的深浅都能够满你的意愿。更进一步的，这个水不仅仅是洗涤身体的污垢了，它对于心性的开显具有不可思议的作用。这就体现这两句话：开神约体，荡除心垢。开，打开，开启。神就是神识，这个神识就是指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是真妄合合识，有生灭法的妄的一面，有法性真如的清净的一面。把这个神识打开，当下照见那个生灭，生灭的识就是清净识，跟真如法性无二无别。这样第八识就开始一念的转变，转为大圆净智。好，那大圆净智是什么？那就是法性真如的本体，叫妙真如性。所以这个体是我等众生俱生的啊，与生俱来的法性的体性。但是我们在一念不绝，在阿赖耶识里面，它这个体性唤醒不了，沉睡在那个地方。现在透过这个水，极乐世界的池水是什么呀？前面讲水跟智慧相关的，智者乐水呀，仁者乐山。所以水的那种特点跟那个光明智慧是同类的。阿弥陀佛是以光明做佛事，以智慧做佛事。这个光明智慧在这里就具体的凝聚在这个水里面。智慧可以对治无明呢、暗明呢。所以这个甚深的般若智慧之水就能打开我们的神识啊，然后转识为智，当下显现真如法性。真如法性的 体性，也就是大涅槃的体性，本来具足悦乐的特点。一切的悦乐都是从如来体现出来的，但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忧愁呢？这么不快乐呢？就是我们这个如来的体现呈现不出来。所以这个德水帮我们显现真如法性之体，我们本具的快乐就现前了，这叫开神悦体。同时它又是跟第二句复为因果，正因为开神悦体了，那些心垢就是我们的烦恼啊，见或思或尘刹或无明惑、本身就是虚妄的，但是又障蔽了我们的那个真如法性。所以当真如法性现前的时候，这些烦恼心垢自然就没有了。这就是有光明就不会有黑暗啊，你黑暗在那里也就没有光明啊，不是说去掉黑暗才有光明，光明现前就没有黑暗。哎，所以这个水荡除扫荡消除遮盖我们妙明真心的那个垢，那个垢就是我们这个八识的攀缘的妄心，哎，把这个全都遣除了。你看，这在七宝寺八公这水洗下澡，那不得了，开胜约体，荡除心垢，法身慧命全都起来了。请看下面，清明澄洁净若无形，宝沙映彻无声不照，微澜回流转香灌注，安详徐氏不迟不弃。这一段也是描述八功德水的妙德。水德无碍的妙德分三个层面来说，第一层面就是知用自在，前面讲的。第二就是水性澄洁，这是从八功德水的内在的性质来说的。留住安详是这个八功德水表现的那种大人之相的来说的。好，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它是在描述水的特点，但我们又能体会到同时在描述我们的心性。这个心性是什么？具体在这个水的特质上，它的相状上，就有着真如法性的特点。讲这个水的特质，清就是清澈清净的，明它有内在的光明的。为什么会有明的特点？因为极乐世界的池水本身材质就是七宝，宝它很洁净，所以这个宝就有光明。那这个宝不是以固态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液态的形式出现。所以液极乐世界的这个水，它流动的时候都是像光带一样的在流动。好，这是明。澄就是它澄清到相当的程度，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你的面相一样的。一般我们讲修行，你在修德的层面把 烦恼就像浊水，修行戒定慧使你的浊水的泥沙沉下去，沉下去上面的水就澄清了，比较澄清就能照见约隐了，像镜子照清约隐一样的感觉。然后有结的特点，结就是那有一点点的渣子啊，这个浊的东西没有，它非常的洁啊，净若无形。这个水清净到好像看不到水的形状，这种描述当我们在大乘经典讲菩萨修行修到他这个不仅烦恼的泥沙沉淀下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那个底部的泥沙全都清掉，清掉之后整个这个水就是清水了，清到至处好像没有水的形状了。当没有水的形状清到极度的时候，十方诸佛如来的心就在这个水里面呈现出来，水清曰现，心清佛现。好，在由于它这个水静若无形，那七宝池的下面有宝沙呀，或紫金沙或白玉沙，从水面上看水底的宝沙，那水底的宝沙也很深呢，至少有十二由旬那么深呢，十二由旬就是400多里的这个深度，你看那个底部的沙看得一清二楚，映射就是那个沙它也清净，它也有光明，那个水它也清净到极点，也有光，底沙的光和水面的光交相辉映，互融互射，这叫宝沙映彻，无声不照，就是池底的沙再深，这个从上面来看都能够照得清清楚楚，说明池底的这个整个下去的那个水质没有一点浑浊的，不是表面上清下面浑浊，而是从上到下彻底的清净，无声不照啊。这是谈这个水的内在的澄清洁净的特点啊。看到这个特点我们消归自信，这亦是在描述我们一切众生本有的心性的。再看这个水呈现的相状啊，微澜回流转相灌注，微就是微小的波澜涟漪啊，回流不仅是一个方向流，线性的从上往下或者从左上下流，它是回流，回流就是它可以从上往下流，也可以从下往上流，而且它可以环流啊，那在环流的过程当中它就转相灌注，你这个水波这样下去了，另外水波它可以上来，那两个水波在那就会有一个接触啊，哎，有个接触呢，它用灌注，波和波之间可以相互升起更多的波澜， 而且这个柱有这个波澜和那个波澜呢相互加持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非常有亲和力啊，不是说这个水波碰到那个水波有一种不愉快抗拒甚至斗争的这样的状态，它是转向贯中啊，很愉悦，很欢迎你过来啊，辗转声波。好，那这个水波呢它的流动的样子用了安详徐氏不迟不济这八个字来形容。你看看这八个字就觉得这是大人之相了，安详啊。《法华经》讲佛从禅定当中安详而起，再来宣说法音。一般的人他没有一种安详的气质的，他是比较毛糙的啊，或者忧虑呀，或者这个这他心没有一种安详的感觉。这个真的有一个安详的感觉，是要从空性里面显现的那种大人的心胸啊。哎，这个水它有安详的特点，然后它徐氏。就是这个水呀，它在安详静静的流淌当中是徐徐的慢慢的消逝，水流的速度不迟不济，不迟就是不会过分的缓慢，也不会过分的急流，不迟不济好像是把握了那个中道了义的那种行为啊，大人走路他也是不迟不济呀、啊，如大象王啊，在禅定状态当中啊，如果你迟很缓慢，给人一种衰老的感觉，萎靡的感觉；你走得很快啊，给人像赶集去买猪仔这样的，那都是没有大人之相。八功德水安详徐氏不迟不急。看到这些水，我们反观自己，我们身体70%都是水呀、啊，我们能做得到安详徐氏吗？为什么我们会失眠呢？我们里面的水波翻浪卷了，惊涛拍岸了，或者那个池那个水流得很缓，就一潭死水啊，或者流得很急，内心躁动了，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心理出问题。这就讲人的身体有一种液态的身体，液态的身体会影响生理的身体，所以我们的液态缺乏安详徐氏不迟不急的特点，更谈不上清明纯洁。所以五浊恶世的众生这个里面的水是大有问题的。当我们看到外面被水被污染的时候，外面的污染的水就是我们内心水的一种反应。所以现在人身体不好，说你健康，只是你没有得大病，亚健康状态，因为我们的水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我们修心养性呢，我们要像佛水一样的向那个靠拢，微澜回流，生活节奏不要太快， 内心的水就像涟漪轻轻的微风徐动的样子，而且它有回流的特点，出得去也能回得来，转相灌注。哎，水和水之间不要斗争，相互的帮助谦让啊，安详是来自于我们对事物要有空性的关照啊，不迟不急，我们的水让它在一个中道的那种状态当中在流畅，所以我们每天就会活得比较愉悦，晚上就能睡好，不会做噩梦啊，知道。请看下，波扬无量自然妙身，随其属因，莫不闻者。或闻佛身，或闻法身，或闻身身，或极尽身，空无我身，大慈悲身，波罗蜜身，或实力无畏，不共法身。这是进入第二层次，水因说法。那比前面介绍的得水呀、无碍的状态更近了一步了。八功得水呀，可以讲经说法。水因说法分三个小层次展开，第一是总标，就是这个水身的妙德，总标就是波扬无量自然妙身，随其属因莫不闻者。第二层次是列出了这些是哪些声音，哪些法音。第三层次是沐浴者闻到这些水说法的音声得什么利益啊，这一段含义也非常的深刻。刚才讲水波那种安详徐适的样子，它不是惊涛拍岸的，不是大的波澜，而是细小的微波啊，微波相互的灌注发出的音声，这个音声是无量自然妙声。首先这个音声呢，在这个其他译本当中讲，这种自然妙声就好像逐天百千的祭乐，就是它的音声是一个盛大的交响乐，有音乐的美感，就像前面讲的五音声，宫商角徵羽，韵律非常美妙的乐音。逐天是百千计乐，这里用的无量自然妙声，就是极乐世界的音声之美妙，它的旋律，它的音符已经到达无量的层面。但这个自然的妙声也是应往生者的愿求而呈现的，随其属因，就是你想闻这个声音就能闻到，你不想闻就极而无声，高度自由。为什么说自由是生命的一种本质特点？你就是再好的东西在那个时空点他不想要，再好的东西对他也是一种压迫，也是对他自由的一种侵犯。要不要他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阿弥陀佛他能够考虑的这么周全。虽然我给你提供了很好的东西啊，自然妙声随时能听到，但是你想听马上听到，你不想听你就可以寂而无声听不到。随其所因，随谁呢？随往生者他所感应，就是这些八功德水发出的音声，不是阿弥陀佛非得要呈现出来，是一种感应道交的产物。这就像华严经释迦牟尼佛降诞之后，他在斗率天留了一个天鼓，那他放的那束光在地狱里面，这个地狱众生从地狱出来到斗率天，他听天鼓的音讲经说法，就能证到十地位啊。那这个天鼓的音声不是从东边来，不是从西边来，不是从四维上下来，也不是事先的预设，是佛的慈善根力无着妙用的产物。所以华严经这段天鼓的讲经说法的妙用，跟这个极乐世界持水说法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随着这个往生者的根基的不同，他能说相应的法，或者他想听音乐就显现音乐，想听法音就显现法音，想听大乘佛法就听大乘佛法，想听小乘佛法就听小乘佛法，啊，随其所因，莫不闻者。这段又让我们看到，极乐世界是六尘都能做佛事的，就像那棵菩提树一样的。那在这里特别为什么就谈水发出的音声呢？而且介绍的这么详细呢？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应我们这个南阎佛提众生的根基而施设的。大家读《楞严经》就知道，《楞严经》文殊菩萨选根记啊，就是有25位声闻菩萨说他证得圆通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乔僧孺，他观身观察佛的音声，切入四圣地而获圆通，这是乔僧孺观身。大家要注意，如果从这个六尘、六根、六识、七大这个按次序来排列的话，六尘是要一般排列是把色放在第一的，色声香味触法。但是楞严经却把这个声放在第一。再看25圆通的耳根闻性呢，它不是放在最后的，但是却把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放在最后，这就是25圆通的音声和耳根遥相呼应。遥相呼应在用这个来表明这个世间的众生的特点，耳根最利。这个文殊菩萨选根记为什么要特选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记子就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时以闻中入。 此方就是娑婆世界。真正教化的体性是在音声的闻上，要取三摩提，就是定慧等持的圆通，要从闻开始。这就耳根圆通，入流妄俗，反闻闻自性，不寻外面的深层而转，而是反闻闻能闻的性。因闻作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的特点，斗此方之机，所以他这里就要谈水深说法的音声问题。实际上在世间上，这个声音也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看现在的自然科学的几个分类，它一般都会讲声光电化，这些分类都把声音放在第一。声学在物理学是一个重要的名类，涉及到声波、声源、振动、传播、超声波、次声波这些问题。声波是目前了解的唯一能够在水中远距离传播的波动形式，所以物理学它有一个分支叫水声学。由于这个声波在水中传播，这种波动形式非常的广泛，所以现代物理学有个声纳技术，就是用声音导航来观测某个目标的定位和距离，发出声波回音过来，它有一套方法。实际上不少动物都有声纳的系统，就是发出声波它测量距离。比如蝙蝠，它并没有眼睛，但是它飞翔的时候并没有碰到墙壁上啊，哎，它能发一种声波，知道这个声波的距离，它不会碰到墙壁上。海洋的一些动物，像鲸鱼、像海豚这些，它们的那个声纳这个系统是非常发达的。海豚这些，它是有语言的，是可以交流的。它们之间交流就是通过声波来交流。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海洋会有些鲸鱼啊，大批量的死去，一般人都报道，哦，这是鲸鱼集体自杀。鲸鱼也是众生，它怎么会自杀呢？不是这个问题啊，是由于这些鲸鱼它的声纳系统非常的完备细腻，现在海洋各种舰艇啊，各种船只，它们发出的噪音污染，船啊、舰艇啊、还有核潜艇啊，它们都有发动机声啊、爆炸声啊，还有船上各种技术的声纳的这些东西，这些音声对这些鲸鱼产生了极大的干扰，使它的声纳回音定位系统发生了很大的紊乱，最终导致它们死亡。从这个意义上呢，噪音对人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只是我们已经是习惯了，习焉不差了，实际上它的危害很大的。首先你在身体层面，你在噪音情况下，你这个身体会受影响，心血管疾病会很多，甚至在强大的噪音，你马上你都会听力受影响，甚至耳聋。在心理上，烦躁、注意力分散、失眠，可能现在人都不注重我们精神层面最深的层面的自我了，他对于我们的阿赖耶识，就 就是比较高级的自我有很大的损害。这种损害就类似于一个电视机本身有图像，忽然会有些那个小黑点在那的干扰的很多的情况下，让你的图像都模糊了，都破碎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长期暴露在噪音污染的环境当中，也不要在那种摇滚乐重金属的音打击乐的那种折磨当中，那对身心是有很大的呛害的。好，那在极乐世界它的音声是很美妙的，是很高洁的，是让人愉悦的，是对我们的慧命的一种修补，一种提升，一种彰显。这些音声是什么音声呢？这里随着往生者的根基号药意欲的不同，或者有的人听到佛者音声，或者闻到法的音声，或者闻到声的音声，这就首先提出三宝的音声：佛、法、声。为什么会把这个三种音摆在第一呢？是由于法界常住的三宝对一切的修行人都具有巨大的施术力。我们为什么愿意听佛的音声？是由于佛有无量的功德，我们听到佛的音声就会由衷的快乐，我们听到佛的音声就是由衷的向往啊，让我们升起获得佛果的巨大的动力。菩提心嘛，菩提心是上求佛道嘛。为什么要上求佛道？佛有无量的功德才会让我们好药啊，所以他要呈现佛的音声。好，那法音就是真理的音声，声音声就是菩萨声闻圣众。如果我们说皈依三宝，把自己作为一个病人的话，佛是大医王，法是大医王开的药方，声是帮助我们修行的看护者。所以在我们修行从初发心到圆成佛道的过程当中，都离不开佛法僧三宝的加批。这就是华严经十地菩萨，每一地菩萨都不离念佛，不离念法，不离念僧啊，乃至于阿弥陀经也讲，听到极乐世界种种的讲经说法的音声，都能够令往生者升起念佛、念法、念声之心了。所以闻佛声、法声、声声，这是从总相上来说。下面呢是具体对这个三宝音声的具体化。刚才念的一段是包含着法声，包含着佛声，或寂静声，空无我声，大慈悲声，波罗蜜声，这是对法声的展开，列举了四个。这些法应该是也是无量的，但列举这四种是有代表性的。一般我们讲法 达摩。真理在佛法上常常用那个谛这个字来表达，那谛有中谛，有真谛，有熟谛，极尽身空无我身大慈悲身，跟这个相应。极尽身是代表着中观的相状，商遮空有两边，商照空有两边，烦恼涅槃不二，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用这样的智慧来随顺涅槃即灭的境界，这就是极尽身，法性极灭。这在《圆觉经》讲有三种修定的方法，这就属于禅那，有奢摩他，侧重于止方面的；有三摩波提，侧重在观方面的；有禅那，是侧重在止观不二的中观上的。所以这种极尽身是呈现出中道第一义谛的那种因身。再看空无我身，从三观来说，说以止方面的奢摩他，止属于空观。空首先空，你要观照一切法，则是缘起的，它就自性本空。在观照一切法，没有主宰意，这就是无我。这种观就是空观，有时候叫真观。你这样身心烦恼课程就会脱落，这叫内脱身心。啊，就在这个空无我的状态当中，也是抵及到净慧的状态，清净智慧。这样十方世界诸如来的心就在你这个清净智慧的状当下呈现出来，如镜中之相，就像镜子里面显现那个像一样，是因为你这个镜子很清净，外面的东西能够显现它的相状。好，所以这个空无我身呈现的是真观的真谛层面的因身。再看大慈悲身，它不是在那种极尽状态极灭状态，它是有度化众生的悲心呢。大慈悲身它就要有一种救度众生的菩萨的作为出来。大慈叫做无缘大慈，各依一切众生的快乐。大悲是同体大悲，把一切众生的痛苦。所以这在三观里面属于熟谛，就叫三摩波提等持，以大慈悲心广诸佛事，当下他以幻化为相，如幻如化，不要看得很真实。所以这就属于假观的范围，变化种种的菩萨度生的事业，这些事业也是如幻如化的。在十法界以同体大慈悲心随行十法界， 因以和声得度者，即现和声而为说法，乃作如幻的佛事，广度众生而不取众生之相，就能得到大悲清安。在这里体会大慈悲身，所以假观从空出假啊，广度众生。好，再看第四个波罗蜜身啊，这个概念我们都很熟悉了，每天都会念的啊，波罗蜜，全称叫波罗蜜多啊，波罗是彼岸的意思，蜜多是道的意思啊。那翻译中文，由于波罗蜜多它的这个法义啊特别，所以这叫尊重不翻呢啊。如果我们简单的翻译到彼岸，哦，到彼岸，我过河到彼岸就是波罗蜜啊，它还不是那么简单说的啊。所以讲这个波罗蜜是离生死此岸，我们此岸是生死轮回，这是生死此岸，要度过烦恼中流，才能抵达大解脱的涅槃彼岸。那个彼岸是指大涅槃的境界，不生不灭的。所以这个波罗蜜多是这样深邃的法印，是处世间的这个法印，所以就很难用世间到彼岸三个字去表述，所以我们还是去念波罗蜜或者波罗蜜多啊。一个菩萨修行一定要有波罗蜜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波罗蜜的性格到在我们世间世界，就是这个人很有意志力，干事一定要干成，一定要到家，不能在中途滞留啊。那在菩萨修道方面，你要具备波罗蜜的特点呢，要成就这个波罗蜜多，要具备七种要素作为前提的。第一，要安立在菩萨的种性，菩萨是有情觉嘛。第二，一切的修行要依止菩提心，离开菩提心，一切修行都是魔业。第三是悲悯有情众生。第四是从事一切度生的事业。第五是以无相的智慧，就是空性无相的智慧，来施舍善巧方便啊。如果无相的智慧是根本智的话，那么善巧方便就是后得智。一个菩萨度众生没有善巧方便是度不了的啊。第六是要把一切的行持回向无相无上菩提。第七是你这些所有的因行，就发心和行持，不要被烦恼障和业障所夹杂。这样有这个七种要素，才够得上波罗蜜的特点。一般在菩萨修行当中常常讲是有六波罗蜜，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以智慧般若波罗蜜为首，前五度是福德，般若波罗蜜为智慧，离开智慧，一切的修行福德不能成为波罗蜜。在华严菩萨道上一般会讲十波罗蜜，就在六度的情况下加上方便波罗蜜啊，方便就是善巧方便了，愿波罗蜜，不断的要发愿，愿要贯穿始终，力波罗蜜，自行化它要有大的力量啊。第十是智波罗蜜，智波罗蜜就是厚德智。般十波罗蜜再分的话，前面属于无分别智，后面四种属于厚德智所摄。这些水身像这些沐浴的菩萨声闻传播了波罗蜜的信息啊，这很神妙啊。水的震动就是声波，它能够传达法意，而这个法意呢是这些沐浴者都能够了了明白的，不一定要表现为语言，这种声波，因为极乐世界往生者都有六种神通，尤其有他心通。他心通就是你不要说话就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吗？还有你喋喋不休的表达吗？你动个念头就知道，就叫他心通吗？那动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一个光波嘛，啊，那极乐世界的这种音声之源是全方位的。前面讲七宝室可以发作音声，百鸟衔鸣发作音声，虚空乐曲发作音声，宝网灵铎发作音声，发音的体系很多。光云里面可以发出音声，这里是谈水发出的音声。水是这个声源，这个水是以波动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个波动里面就具有着极静、空无我、大慈悲、波罗蜜的信息传达出去，而且这些传达，这些沐浴者都了了明白。这四种是谈法身，下面一句是谈佛身，这里举出佛的果地上的功德的三类：实力、事无所畏、施八不共法。在大乘经典这几个名相我们都很了解，但是里面的内涵不一定很了解。当内涵不了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对佛的果地上的功德的认知是有不足的，这种不足会妨碍我们上求佛道的渴望之心啊。所以在这里啊，水送福德，我把这个列了个表啊，跟大家啊介绍一下。首先看十地，十种智力，实际上佛的智慧力是无量的。为什么在这里只说十地呢？这是从度化众生的需求讲，有十种力也就足够了。十种智力是以无碍解脱为根本的，就是完全大解脱大自在的佛格才能呈现这样的力量。这种实力是佛自己介绍的，作为一个拯救众生的宗教家呀，不容易呀，就是佛的功德太高了，太丰富了， 一般的人是不了解的。如果佛不主动说，我们一概不了解，一概不了解，就会把佛作为一般人看待。所以佛以大慈悲心为度化我等众生故，来自己宣说。那在世间说，你不是自己赞叹自己吗？自己赞叹自己不谦虚啊，这不好啊。但是佛的一切都是为众生的，佛的功德这么深广，如果佛不自己说出来，这个世间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所以佛不是为了赞叹自己，是悲心度我等众生故来说。首先第一个，知是处非处自利。是处，这个是谈因果的，就是我等众生的或苦或乐的这些果报是有因的，有各种差别之因。持五戒有五常就能得人身啊，你修十善业道就能升到天上。因果相应叫是处。什么叫非处呢？就是因果法则不相应，说五戒十善的下了地狱，一个忤逆十恶的人成佛了，这叫非处。他就是知一切因缘果报，从如是因缘生如是果报，或者不生如是果报，对这一切众生的种种的千差万别的因果，佛一切都知道，这叫是处非处之理。第二个是知三世业报自利。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啊，这三世所有众生业，就是他造作的或善业或恶业或无忌业，这个善恶业造的这个恶业一定会有他的报，就是他要接受这个业报的。但这种业呢，它又错综复杂啊，有现报，有身报，有后报，哎，这里面它有错综复杂的格局啊。比如三世业报，今生的恶人，他可能还活得很滋润，这是由于他前世的善业善的种子先成熟了，这是艺术果啊。那他今生造的恶要到下辈子或者下多少辈子才显现，所以对于这个艺术果，艺术就是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成熟的一种业报，它是错综复杂的啊，唯有佛才知道这个情形，这叫知三世业报自理。第三是知足禅解脱三昧自理，这是对一切修行人，禅就是修四禅嘛，解脱就是摄一切定，比如四空定，还有九次的定啊，三昧可能比禅定更深的那种正受正定的状态，是一切声闻菩萨修行人的禅定解脱三昧，知道哪些禅定可以有好的结果，哪些禅定你住在那里或者执着那个地方不能解脱啊，这些佛都知道。第四是知众生足根胜劣之理。佛要度一切众生，首先要观机斗教啊，众生的根基 有上根，有中根，有下根。对上根基的人就不能说前法，对下根基的人你不能说身法，哎，要说跟他根基相应的法。所以佛一定要知道众生的根基的胜劣情况。第五，知众生种种欲智力。欲就是意，这个欲乐，他希望获得什么啊，按照他的这个好要来施舍教化。有的喜欢苦恨啊，行头陀，而有的比较喜欢快乐的行持，他要住在一个很豪华的地方他才能修行啊，这些。第六是知众生种种性智力。性就是他的习惯啊，这个积习为性嘛，积习就是积累的习惯势力，产生一种定势，要知道它，知道它根据它的习性来施舍教化。比如五庭星官，它的习性是嗔恨的习性比较重，你就让它修慈悲观啊，贪欲的心比较重啊，习性重，你再要让它修不净观。啊，他根据他的习性来施舍教化。第七是知一切智处道智力，智处道知一切，这也是一切的业力，这个业力牵引他到哪个地方去啊？众业先牵啊，知道善恶业的因。来具体的说他的归宿归去在什么地方，这就知一些智处道理。第八是知一切宿命无碍智力，这就宿命通。宿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命就是它还有一个相续。声闻阿罗汉也有宿命通，但是进一步的佛有宿命明啊，就是知道众生前世啊，一世二世百千万世，他在哪一世是什么名称啊，是什么名字，投身在哪个家族啊，生活过的是苦还是乐啊，寿命长短啊，这些一一知道啊，一一知道这些宿命它多生多劫的情形，这叫通。进一步知道他为什么那一世会那么苦，寿命那么短，他是什么因缘导致的，知道因缘，这叫宿命明。进一步这个宿命力，就是不仅知道自己以及一切众生不是一世两世乃是无量劫以来的哪一世的苦乐寿命长短一概知道，这就有大的力量啊！这个唯有佛才知道，阿罗汉可能有八万劫的宿命通，但是八万大劫之外的不知道，佛知道无量劫的宿命通。第九是知天眼无碍智力，一般天眼都是从禅定显现的啊，那佛的天眼啊是超胜一切声闻菩萨，他能够限量知见一切众生生死，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亡，死了之后到哪一道去了，他的天眼通了了知道。第十是知漏尽智力，知漏就是烦恼啊，见过失或尘沙或无明惑，那佛自己知道烦恼已尽，习气都没有，叫我身已尽不受后有。同时佛不仅知道自己的烦恼的啊尽不尽的问题，而且能知道他人， 他的烦恼断没断的问题，这叫知漏尽智力。而唯有知道他的宿命多生多劫是怎么在哪一道里面，就知道他是他的根基的情况，应机应病投药啊，知道他这个人烦恼的厚薄断没断，也可以施舍相应的教法啊。所以这十种智力都是建立在佛果地上功德无碍解脱啊，悲心度化众生的这个必要的啊，这种施舍。这十种力以第一种力为总相，原设下面的九种力啊。所以知是处非处之力是重要的一种之力，就是知因果。好，时间到了啊，下次再说。